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
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卷书《约拿书》。这卷书其实很短，只有四章，但是《约拿书》整卷书主要带出的主题其实是围绕在明白天父的心。我盼望当我们看完这卷书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真实的明白天父的心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约拿书第一章。这章带出神呼召约拿向尼尼微传达神的信息，然而约拿并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，反而逃跑了。因此这一章的主题是当人逃避神的呼召。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约拿书的背景。在约拿书的时代，亚述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，而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，他们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因此当神呼召约拿，要他去对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，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。这对约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但是这时候约拿可能开始就在想，如果我去向尼尼微人这么说，我会不会还没讲完就先被打死了呢？又或者若他们真的悔改，而神因此就不降下所说的灾，那我看过去岂不是很白痴？他们会认为我说话都不准，那我还当什么先知呢？而且这么一来，我们的敌人都死了，那也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因此当我们从第一章的经文当中来看看约拿的回应。第一，吓到越怕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当耶和华神呼召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三节这么说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，吓到越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。所以从约拿的举动，我们看见他不止没有回应神的呼召，反而逃避神。其实当人逃避神的呼召的时候，就是堕落的开始。首先他会选择相反方向逃走，就如约拿，他吓到越怕，逃离本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也与约拿一样，明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但是我们却逃避神，甚至往反方向逃走？身为基督徒，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顺服神的心意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按着自己的心意选择捷径，而违背神的带领，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。这导致在职场不蒙福，家庭不和谐，甚至离神越来越远，就像约拿在接下来的景况。让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下到底舱，从第四到第十节。那当人逃离本位之后，跟着就往下坡的方向前进。约拿书第五节下半段，这里就形容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我们会发现说，他不止逃避神，他还逃避人群，逃避使命，甚至逃避面对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光景是否也像约拿一样，当我们开始远离神，不愿意面对神与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很容易就活在蒙蔽里面，看不见神与人的帮助，被二者欺哄，而使我们看不到盼望。就好像有许多的基督徒，我们有看到当中有许多夫妻的问题，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经营，而导致夫妻失和，甚至面对离婚的危机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许多夫妻还是活在蒙蔽里面， 不愿意去面对跟处理，甚至还逃避。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境况不止没有好转，反而跌入更糟糕的状态，就好比约拿一样，不止下到船舱，甚至还下到大海。这时让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下到大海，从第十一节到十六节。当局势让约拿不能躲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继续的堕落，这次他竟然选择逃避面对现实，选择更堕落的途径。他说，你们把我丢进大海吧。十二节这里说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招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从这里我们看到约拿竟然堕落到想要死，他以为死了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其实当人看不到神的保守和看顾，只看见眼前一大堆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人就会萌生放弃生命的念头，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。弟兄姐妹，当环境迫使我们要去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是选择勇于面对，还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呢？人以为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解决问题，就好像约拿以为被丢进海里就一了百了。然而神他其实并没有放过，他透过一条神所创造的大鱼出现，把约拿整个人吞进了鱼腹中。这时候让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点，下到鱼腹。在十七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这鱼的腹中有足够的空间让约拿在那里活了三天，但是其实在黑暗湿滑又腥臭的鱼腹里是非常痛苦的，因为要死死不了，要活也活不成。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民，就好像神要约拿警告作恶的尼尼微人民，就如这条大鱼是来拯救逃离的约拿。那神其实也为每一个深陷困境绝路的基督徒预备了大鱼，就是神的保守和拯救，让人有机会回转，再次经历神的大能，重新成为蒙福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份呼召和命定，那些愿意听从的人就必蒙福，而想要逃避的就自讨苦吃。所以让我们不要逃避，要去面对，否则最终是苦了自己。那今天我觉得神透过这一章经文，让我们再次的思想，到底神对我们有什么呼召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实的明白天父的心。
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随着音乐的伴奏，我们给我们自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求圣灵进到我们内心深处，帮助我们来相信爱我们的天父，他要在幽暗中怎么样来引导我们，怎么样来带领我们。透过约拿书这段经文的分享，我们要来更明白天父他美好的心意。阿们。
伤心或凄美，或胜利或识别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都不能叫我与你爱过。